好，感谢主，欢迎每一位同学，弟兄姐妹，我们又一次在线上见面了。感谢主，我们开始的时候还是要回到里面，先与主连接上，然后我们的心开了，耳朵也开了。可能心眼也开了，那这样就很容易啊，就听见主的话，甚至于在灵里面呢，能够遇见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与主的连接。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呢，还是要把眼目啊转向耶稣。这就是回到里面，也许把眼睛闭一闭呢，就更容易啊，集中我们的注意力，能够在主的身上。我们所谓与主连接啊，住在主里面哈，关键呢，完全在于我们的心，心一转向主。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哈，第15、16那里讲到以色列人呢，读经一直没有亮光呢，就是心没有归向神，心不在主的身上，所以保罗就说，他们的心呢，即使归向主呢，他们里面的耙子就即使除去了。那个耙子就是一个遮蔽，其实我们的心呢，很容易归向主，一归向主，那个耙子啊就出去了。那个耙子呢，可以代表所有或者是任何一个使我们与主脱节的。忘记主了，看不见耶稣了。换句话说，所有叫我们的心呢，偏离主的，去注意啊，主以外的爱慕，主以外那些东西的，那就是我们的耙子。这个耙子随时会在，也随时就会除去。那个关键呢，就是在于我们呢的心啊，要常常的转向主。所以就在这时候，我们还是稍微有一点的安静啊，那个心归向主。我常常私下的时候啊，我一想起主，我就会很自然说主啊，我的心爱你。主啊，我把我的心归向你，好像说起来很简单，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可是却是能够保持我们与主的连结，哦，也会保持我们的对主那个起初的爱，要不然我们很容易那个心就偏离主，赞美主。好，稍许有一点的安静。主啊，我心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任凭海枯石烂， 主啊，我心爱你，主啊，我心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无论是福是祸。无论是福是祸，主啊，我心爱哦，哈利路亚。还有一句，无论是生是死，我都是爱主。你要知道，这对基督徒来说，哈，那个死不是就完了，死那是到主那里去。主啊，我心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无论是生是死，主啊，我心爱一个爱主的人，他到了晚年，他很少想到死，他只是想到到主那里去。他讲到回天家，我们都会有一天都要。圣经说，啊，人人的必走的这条路，可是如果你能够有把握的知道啊。你是到主那里去，那就有福了，赞美主。可是呢，我们今天必须要先和主要连上，哦，必须先和主有一个爱的关系，要懂得怎么样和主啊，要谈爱情，所以。我们要多读那个雅歌，旧约的雅歌，赞美主。你知道以色列人呢，他们呢每一年呢都要把雅歌书啊都要念一遍，好像是国家性的，全国都是这样。这也是保持他们永远呢是神的子民。当然，今天还是。啊，还有一些犹太人呢还没有归向主，但是圣经说哈，等到外邦人的数满足了，然后以色列人都要归向神，赞美主，他是我一切，他是我一切，耶稣是我一切，他是我一切，他是我一切，耶稣是我一切。他是我一切，你们有没有跟我一起唱啊？很简单，他是我一切，耶稣是我一切，这个不需要看歌词啊，你都可以的。嗯，试试看哈，你跟我一起唱，他是我一切，他是我一切。耶稣是我一切， 他是我一切，他是我一切，耶稣是我一切，他是我所爱，他是我所爱。他是我所爱，耶稣是我所爱，他是我所爱，他是我所爱，耶稣是我。所爱，你可以照着你自己和心里面所要的、所想的啊，你把最后的两个字啊，你都可以随你的心里面所愿意的这样来唱。他是我所爱，他是我所需，是我所需要的，他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良善，你都可以这样改，照着你所要的。哈利路，哦，谢谢你，紧紧的与他连上，深深的进到他的爱里面。哦，赞美主。这个时候最好你什么都不想啊，你只想到说你在耶稣跟前。最好呢，你能够像雅各里面所说的，他与我，我与他，我属良人，良人属我。至少你的心呢可以这样，你好像是。在心里面呢，是单独和主在一起。哈利路亚，耶稣，耶稣，最爱救主，无人无物，与你比拟，你的笑容使我欢喜，我爱。爱你一米主，就说好，我们可以用诗歌来表达我们心里面对主的爱呀、啊、感受啊，或者是祈求啊，或者是渴望啊，常常用诗歌来表达赞美主。这周呢，是我们。讲到跟随圣灵的最后一周啊，前面三周呢，我们都讲过了什么是跟随圣灵啊，哦，为什么要跟随圣灵啊，啊，这一周呢，我们也许多讲一点了啊，如何的跟随圣灵，这个如何跟随圣灵啊？基本上啊，那是灵里面的一个操练，或者说是我们灵觉的一个操练。这个就需要我们常常注意我们里面的感觉啊，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呢。他会感动我们的。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一开始哈，保罗他就跟我们说啊，我们从前呢没有信主的时候啊，我们是迷信啊，是我们所信的都是一些哑巴偶像、木头、石头或者瓷器。引起所做的这些假神偶像啊，都不会说话的。我那是因为我们无知， 迷惑。他说现在呢，我们信了主了，而我们所信的神呢，他是活神，他是活道，他也是永生神的灵。我们所信的神呢，他是灵，永活的灵，那个永生神的灵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他是灵呢，他无所不在，那对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呢，已经受了圣灵的人呢，他的灵更是住在我们的里面啊。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嘛，那个约翰他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章啊，第三章26节，第四章13节，好，这些他一再的提醒我们，他说我所以知道啊，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他的灵赐给我们，因为神就是灵。我也许提了好多次了哈，要永远记住主耶稣所说的，在约翰福音第四章24节那里说，神就是灵，所以拜他的和他交往的必须要在灵里，要在真诚的里面，真实的里面，那个心灵诚实啊，中文是翻作用心灵诚实哈、啊。原来的意思是在灵里面，也是在真诚的里面了，来和神交往。你不是和一位假神、哑巴偶像，你是和一位啊，永生神，无所不能的神，无所不在的，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我们讲到神的灵啊，就是这样一位神的灵，他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耶稣说神就是灵，要记得拜他的必须要在灵里面来拜他。然后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七节那里说，主就是那灵，主就是那灵。我们平常所说的主，记得哈，就是圣灵，就是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啊，只是我们没有啊，把耶稣当作真的是我们的主。我们是很容易啊，口称耶稣是主啊，而却不太容易让耶稣在我们生命中、生活中啊来做主。那就是哦，要顺服圣灵。我们越顺服圣灵，我们就是越让主，就是那灵来做主。那如果我们让主的灵来做主，凡事来做主，来带领我们，哦，那个自然的结果呢，就是啊，我们活了，我们得自由了，我们得释放了，我们可以在呀许多的事上就可以得胜了。这主耶稣所讲的这句话，还有使徒保罗所讲的这两处的经文，如果我们要记得，那我们就知道啊，我们跟随圣灵就是跟随主，就是跟随神啊，也就是跟随在我们里面的神。我们怎么知道神在我们里面呢？圣经应该说，因为他把他的灵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知道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他的里面。那么我们怎么样的来过这样一个生活呢？就是一直的顺服呢，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哈， 活在灵里面，活在灵里面，或者活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也就是啊，我们已经说的，我有本书所讲到的那个恩膏的教训。你也许听完了哈，最后这一周的课程呢，回去呢，你如果还有我的书《恩膏的教训》，你不妨再去看一看呢，那个第六章啊里面讲到，就是如何的来领受恩膏的教训。还有呢，我写的另外的一本书呢，叫做《跟随圣灵》。那本书很值得你好好的去看，就好像那个安静等候神那本书，很多人用来要去操练。那么跟随圣灵那本书啊，你可以说是常常翻着去看了，做一个参考啊，因为那个里面我是啊讲到多方面的来跟随圣灵。也就是我自己这些年来所学习的，这个书还是差不多前十年吧，七八年前写的，所以这几年呢又有一点小小的进步了。我们跟随主呢应该是一直都有进步的我们对主的认识，还有对圣经的了解应该是常常都有进步的，应该常有新的亮光。那神恩待我，怜悯我很多次我在讲道的时候我就忽然就开了，哎，这句话我在讲的时候我说我以前呢，我不明白，我没有这样领会啊。哎，今天圣灵让我说出来了，所以我连在讲道的时候都有新的领受。你要记得，这是我们来跟随圣灵的，这个无穷的好处，无穷的好处哈。那个，我们跟随圣灵实际上也就是圣经所说的与神同行，也就是耶稣所说的常在我的里面，我也常在你的里面。他说这个人呢就多结果子。那么而且圣灵他引导我们呢，他是按照神的旨意，因为主就是那灵，好像主耶稣在肉身来到世界上，他来他就是遵行神的旨意，他给人的教训，他给门徒们的那个带领教导，都是按照神的旨意。照样的，今天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也是他引导我们呢，凡事他是按照神的旨意。在罗马书第八章第25节那里呢，就说了比较更清楚了那里呢是说我们祷告我们本来不晓得怎么样祷告他说只是圣灵帮助我们。然后他就讲到圣灵他是按照神的旨意为众圣徒来祈求。有时候我们不会祷告嘛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他会教导我们祷告。那圣灵的祷告他不是像我们人呢，多半都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自己的需求圣灵总是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那照样的，圣灵他要引导我们，他要感动我们， 他当然都是按照神的旨意。所以呢，我们也就可以说是，跟随圣灵呢，顺服圣灵呢，那就是啊，遵行神的旨意。你要知道，最重要的，我们在地上最重要的还不是做神的工，为神做这做那个哈，最重要的呢是我们啊，要遵行神的旨意，就是凡事呢，要行在神的旨意中，也就是我常常说的，不照自己的意思，那是照着神的意思，照着主的意思，那圣灵来引导我们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跟随圣灵的话呢，在基本的心态上啊，我们就是愿意顺服神的旨意，顺服圣灵的感动，照着圣灵的引导，而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我自己的经历呢，就是啊，过去啊，圣灵啊感动我，有的时候呢，要我做的事情啊，不是我所愿意的啊，譬如要去面对一个对我不好的，对我有敌意的，不友好的，或者是不客气伤害我的，那么我要去面对他，我要去按照圣灵的感动，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就要顺服了。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需要放下面子啊，我们需要把我们自己的那种不愿意的感觉呀、或者有时候会讲理呀、这个人他怎样在过去怎么样无理对待我，我为什么要这样去做，那时候就不讲理了。所以这个跟随圣灵有的时候要记得要不要讲理，也有时候你不喜欢，但是神喜欢；你不愿意，是神要你这样去做。所以呢，你就只好就是也顺服啊。我已经说过，那个顺服，就是蒙福。你每一次的顺服所带来的那个好处可以说数不清，譬如那个喜乐啊，你顺服圣灵以后很自然，你的里面就觉得很喜乐啊，你很平安啊，你会觉得做得很对啊，然后你就感觉到主我是与你同在呀、那么还有你不知不觉呢，你的那个灵觉，你那个对圣灵的那个感觉就灵敏了，就开始敏锐了那个敏锐度这样增加了。你每一次的顺服，那个灵觉就多敏锐一点，这是一个必然的。然后你跟神的关系也就近了，也会听神的声音了，是这样的。那到后来呢，你就不需要再琢磨再分析我这个感动是出于我自己的呢，还是出于圣灵的呢？我想讲到那个跟随圣灵许多人呢，所有的问题多半还是在这一面呢，就常常落在那个分析，那个理性的分析的里面呢，就是说我怎么知道我这个感动是出于圣灵的呢？是我怎么知道这是神的灵在感动我呢？多半都是好像要先知道 多半落在那个分析的里面哈。那我在这里，我首先我就是要告诉你们，这个在跟随圣灵的道路上啊，有四个字是很重要的，你要记住啊，就是信而顺服，这很简单，是不是？信而顺服，我可以说我那个跟随圣灵那本书啊。完全是写信而顺服的一个见证。这里面当然我也说了一些圣经的，提到圣经的经文、圣经的原则，但是你看好了，基本上都是我的见证。从我被圣灵充满以后，怎么读经啊，然后我就怎么样，听到神的呼召啊，然后怎么样放下职业啊，一步一步的那样的，许多的那个跟随我那个跟随圣灵啊这本书的里面了那个你如果看过我的书的话呢，那你就知道，比如我怎么开始跟随圣灵的，那么跟随圣灵学的好处当中呢。之一就是耶稣向我显现了，然后呢，就神呢怎么呼召我了，然后呼召我过那个信心生活啊，那么然后在生活当中啊，神怎么样供应我的需要啊，那个还有我怎么遇到一些属灵的人呢，属灵的长辈呀，那从他们那里啊就得到一些帮助啊，那怎么样呢？后来怎么来到美国了？这些都是圣灵的引导，有很多的那个圣灵的印证。那个第十章你们如果是要是还弄不清楚啊，你怎么知道我的感动是从圣灵来的呢？你就再可以看看那个跟随圣灵这本书的这个。第十章，在国内我写的这两本书《认识圣灵》与《跟随圣灵》他们印的时候呢，是合，把它是合并在一起了，二合一了，所以那个书名就改的就叫做《圣灵》了。上集呢是跟随圣灵，不是，上集是认识圣灵。上集呢是跟随圣灵，在《跟随圣灵》这本书里头第十章那里讲到如何的那个确认呢圣灵的感动，你要能够是确认，这个是圣灵的感动，那个里面呢我就提了好多点譬如。你怎么样去认识圣灵的感动啊？那开始的时候你不太留意啊，以后呢，当然慢慢的就会留意了我就讲到我在家庭生活啊，然后我的工作上怎么样？改换工作啊，还有。我得到的最大的一个好处，什么都在这个第十章的里面那现在我来简单的来回答，我们怎么知道那个感动是从圣灵来的首先，我们要记得那个圣经的那个教导，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19节那里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就是说要叫我们留心，要叫我们呢要看重，要顺服。这个消灭就是说非常容易的，一不小心我们就让它过去了，因为。 有时候啊，或者说圣灵的感动啊，通常的一般的情况的哈、啊，就是，哎，好像很轻微的，就是有这么一个意念啊，那个我们很容易让它过去。至于说有的时候比较强烈一点的感动啊，那是在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或者是严重的一种的情况之下，圣灵会感动会比较强烈一点。那通常呢是比较很轻微的啊，最比如我们最需要注意的啊，那就是啊我们对人的态度，还有呢和人讲话的时候对事情的反应，常常这些地方啊，其实圣灵给我们的感动啊是很多的啊，可是我们因为没有注意呢就消灭掉了，就不是故意消灭，就是很自然的就把这个圣灵的感动啊就这样就这样让它过去了啊。譬如啊，譬如我们说话的时候，如果我们要是留心我们里面的感觉，我再说哈、啊，我们要留心我们里面的感觉。很多时候，哦，也许我们呢，操练这个内在生活哈、哦，还没有细到一个地步啊，就是留心我们里面的感觉。我们说什么，我们都要注意里面的感觉。我们看什么也要注意里面的感觉，有的时候我们听什么，我们也要注意里面的感觉哦，因为好多的时候啊、哦，我们看了我们不该看的东西，听了我们不该听的话啊、哦，也说了我们不该说的话。可是呢，很多时候啊，我们不知道啊。譬如，我先讲啊，我们比较好像消极这一方面的哈、啊，然后我们积极的来确认啊，什么是圣灵的感动。譬如很多消极的话，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呢，啊。人常常说的那些消极的话，什么倒霉呀、啊，什么有些咒诅人的话啊，哦，那些不吉利的话啊，有时候我们就是乱说啊，那个是我们信了主以后，当我们要再去说的时候啊，我们就有感觉。尤其我们领受了圣灵啊，被圣灵充满以后，我们更容易有这个感觉。好多时候啊，我们有没有注意，就是我们很容易啊没有留意就这样就说了。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跟随圣灵的人，我们不能不注意我们里面的感觉啊、哦，那个你要说那什么感觉呢？那就是说，你说你里面很自然觉得，哎呀，我不要听了啊！还有，我告诉你，你都不需要圣灵来感动你啊，说不要听。我常常说，我们呢，做基督徒要记得哈、啊，我们所有那些从那些负面的东西、负面的话。负面的思想，无论是我们听到的，无论是我们从心思意念而来的，所有负面的东西啊，要记得，都是从那恶者而来的，你要记得，所以我们要一概的拒绝。 你如果要是这样的啊，你领受这样一个教训的话啊，你会减少许许多多你那个不高兴、不愉快哦，哎，你那个沮丧，甚至于到了后来严重到一个地步呢啊，你的得了忧郁症啊，我告诉你，这一些啊，这一些一个情况都会减少。我相信会大为减少，要记得，我们基督徒啊，这应该说积极的话，应该说信心的话，应该说圣经的话，就是神的话。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叫我们的得到造就。哎，那个以弗所书哈、啊、第四章那里，保罗。哎，在教导我们呢，在言语方面的时候呢，他就是说哈、啊，误会的言语，一句都不要出口，那就是消极的话、不好的话、伤害别人的话，误会的言语哈、啊，它不仅是脏话，那也是不造就人的话，一句啊都不可出口，这凡事。都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凡事都要说造就人的好话。那么如果有的人哈、啊，你觉得他没有什么好话跟他说的，那怎么办？那就不要说，那就不要说。那个凡事都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人呢可以得到益处啊。那这不仅是圣经的教训啊，是讲到跟随圣灵的时候啊。我在说这个跟随圣灵跟啊遵行圣经的教训啊，这是一致的，它不会有冲突的。我为什么引这些地方的圣经呢？也就是说圣灵感动我们的啊，都是与圣经符合的，或者也可以说都是圣经所教训的。而且圣灵他来他引导我们啊，是要带我们进入到圣经的教训里面啊，就是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那里所说的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当我们这样跟随圣灵的时候，我们会很自然的就渐渐的就能够活出圣经的教训了。换句话说，我们如果跟随圣灵的话呢，啊，那就是圣经以后啊，就渐渐的变成我们的生活了。我们的信仰啊，就生活化了，就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头了。这是跟随圣灵可以说最大的一个好处。这样，那不然的话，我们如果没有跟随圣灵呢，我们只有一些圣经的知识呢，啊，当然我们也可以去照着去做哈。可是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很多地方你做不到的。你靠你自己的力量呢是做不到的，但是很奇妙的是，当你这样顺服圣灵的时候，圣灵这样感动顺服的，你就能够做到。你都好像你不要用力气，你都会做到。那么有的事情可能啊，你觉得不容易立刻就做到啊，但是呢。你如果顺服，你如果至少一直愿意顺服，哦，因为这个顺服圣灵啊，每个人我们顺服圣灵啊，在程度上哈、啊、也不一样的，有的人顺服的程度比较多，有的人比较少啊，有的人呢就。100%的顺服，他是到了后来，当然就是可以说，跟主的关系可以说非常深了、 生命啊，可以说也相当的丰富了。在他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啊，他学了很多很多付代价的功课，他知道那个顺服所带来的那个好处，神的同在，更丰盛的生命，与神更亲密的关系，对神呢，更多的这样的认识，更多的经历，就种种的这些好处，所以他就要100%的就能够这样顺服。有一些属灵的人呢，他们就是这样，比如我们常常所提到的那个，像那个劳伦斯弟兄啊，盖根夫人呢、还有像穆安德烈呀、这些都是内在生活的一些老师。那再就是近代的呢，我们常提到的那个罗宾森师母啊，就荣耀的光辉所讲的，那他们是绝对的100%的啊。那讲到那个罗宾森师母的时候呢，他那个时代啊，那个你要是看过《荣耀的光辉》这本书，你一定记得里面有讲到，当初在这个美国那个中部啊，有个锡安城啊，他们这个所谓的信心家庭啊，就是设在锡安城，一群传道的人，一群学习啊，这样来做主的功的，受训练的哈、那个地方不是很大哦，参加聚会的人数也不是很多吧，平常也不过也就是20-30个人吧。那住在那里的呢，都是啊，可以说去受训学习怎么样来服侍主啊。他们那里呢，那好几个传道人就是罗宾森师母的同工啊，那个书里面都有提到，我就不在这里一一提了。他们这一群同工啊，他们有一个特别的称呼啊，叫做全能的器皿 ，Power Vessels， 叫做全能的器皿。为什么这样呢？就是说，他们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绝对不说话，绝对没有任何的动作，那么什么时候他们开口说话，一定是圣灵感动，一定是神的能力。所以在他们当中呢，那个时候呢，常常有神迹奇事，常常有人呐、你心里面的那些隐情啊被显露出来呀、因为是神在做。那些传道人啊，他们这是，这是像耶稣那样有那个先知的灵啊，能够说出啊别人的那些过去的事情，就好像主耶稣啊，遇见了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呐、主就知道啊，她有过5个丈夫，过去怎么样怎么样，那个时候实在好多人神在他们当中啊，人里面的隐情常常被显露出来。那么当然他们中间有病得医治啊，会被赶出去啊，神迹奇事都有。所以这一些传道人可以说是绝对的顺服圣灵，是100%的是活在啊圣灵的里面，因此他们被称作叫做全能的这个器皿 ，power vessels， 说话有能力，行事有能，因为圣灵的能力哈、彰显在他们的身上。这是我附带上会这样提一下哈、所以我们顺服圣灵是在程度上，我们呢，渐渐的啊。会有进步的，因为我上一周哈、我有讲到嘛，我有跟大家 一起来读那个加拉太书第五章啊，在那里我曾经啊就指出来，那个圣灵跟肉体呢，是彼此是相争的啊，什么是肉体啊，然后是什么是圣灵啊，是彼此是相争的，也就是说，圣灵所愿意的不是肉体所愿意的，肉体所愿意的不是圣灵所喜欢的，所以常常啊，这两者有点有冲突的，这是相抵的啊。那所以我们在开始学习跟随圣灵、顺服圣灵的时候呢，我们许多的人，每个人在程度上都不一样哦，这个是。根据或者说这个是取决于我们对主的爱，还有对主的委身，对主的奉献。我们如果爱的深，委身的深，当然我们顺服的就多啊。不过啊，要知道神他不勉强我们，神是愿意我们的。自甘情愿的、哦、那个在雅各书里头有讲到、啊、那个收纳秘律啊、哦、神就说不要去教训他，不要去激动他，让他、啊、情甘愿意的自甘情愿的这样。那圣经里面呢讲到那个奉献钱财也是这样、啊、那甘心奉献的不是出于勉强啊，那是出于甘心，人的奉献就是这样。那我们跟随主也是这样，在跟随圣灵的事上，顺服圣灵的事上、哦、也是这样，也要神是愿意我们、出于甘心，他不是强迫我们，他不是勉强我们一定要怎么样，这个爱呀。这个爱情完全是自然，尤其神呢、啊，他要求于我们的爱是绝对是自然的，因为他给我们的是可以说，真是不要说百分之一百，是千分之千分吧。他给我，他要求我们呢，就不是那样，勉强，而是甘心乐意。当然，就好像有一个。属灵的姐妹、啊、是一个英国人，她的名字叫 Frances Haverger， 她讲过这样一句话、啊、她说我们、啊、从神那里、啊、我们要得着多少，就是取决于我们奉献的有多少。如果我们奉献的是百分之一百，我们所得着的也是百分之一百，神所给我们的也是百分之一百。那我再回来呀、啊、再讲，就是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感动啊是出于圣灵的呢？圣灵在我们里面啊，通常是有感动，有催促，有禁止也有责备啊。那么感动就是我们常常有一个意念啊，或者说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当我们说了不该说的话的时候，我们里面呢就会感觉马上我有一点感觉。那如果你没有感觉呢那可能啊你重生得救恐怕都有问题，也许你还没有在神的国里面呢、啊、你如果是一个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你就是有一个新的生命，你如果有一个新的生命的话呢，你一定会有感觉。好像一个妇人呢，她怀孕了，你怎么知道啊她怀孕了，她有喜了呢？超音波可以听得出来。他可是还没有动静，还没有成型呢。你如果是一个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里面呢有一个新的生命啊，总是会有一点感觉， 如果一点感觉都没有的话呢，那就是、啊、你可能还没有重生得救，还没有重生得救，所以要非常的小心，要非常的要敏感，那个感觉非常的敏锐，那个顺服啊，越快越好，越多越好。那啊，或者这样，我通常是有三个原则啊，就是要做一个重要决定的是一个重大决定，比如换工作，搬家，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尤其是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或者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像这些比较大的行动啊，通常呢，我就用三个原则，这个哈、啊，刚才我所说的那些那个圣灵的感动啊、顺服啊，那都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一些很平常的事情，说话啊、思想啊、心思意念呐、啊，还有耳目啊、看东西啊，那个我们会都有感觉的，我们都要在那里顺服啊。我说的这三个原则呢，就是帮助我们呢，确定说这是不是圣灵的感动，是不是神的旨意，因为我们都愿意遵行神的旨意，我们都愿意顺服，这是从圣灵来的感动，是不是？通常呢，我就是用三个原则呢，是哈，第一就是这个感动，譬如要搬家或者换职业，或者出国吧，哈，我就是，或者我讲一些我自己哈那个实际的那个经历给你们参考，我想比较具体一点哈，就是我们当初啊来美国的时候，我是不想来的，因为我们没有来之前，我自己一个人来过美国，来实习，也在学校里待过，也在一些个，我那个时候是我们叫做大众传播啊，就是广播啊、电视啊什么，还有报纸啊这一类。那我来了以后，然后我就回去，我就不想再来了啊，因为我第一次来美国，真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想家、想孩子。那个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孩子，才六月大。那这其次呢，就是不习惯这个，对于这个，尤其那个时候美国还有那个种族的隔离呀，什么好多很不方便，我不太喜欢。所以等到第二次有机会要来的时候呢，我就不想来了啊。这是主要的，就是一个报馆他要派我到美国来啊，那做他们的特派员。我就当时就拒绝了啊。那拒绝以后呢，很奇怪，就是有那个至少那个两三天呢，就心里面呢一直不舒服啊，晚上也睡不着觉，那么老想这件事情啊。那后来我就跟我的师母就说了，哎呀，我说这个去美国这个事情啊，这个报告怎么老在我的心里面啊，晚上我也睡不好啊。然后师母啊他就说，哦，那我们祷告啊，这也许是神要我们去美国啊。哎，我这么一听，当然我就跟他，好吧，我就跟他一起祷告了哈。说当我开始祷告的时候呢，就神就开始做工了啊。那个第一呢，他就给我们有话，是最主要的，就是以赛亚书43章啊，那里就是说，你不要害怕， 我是你的神，我必与你同在，我必帮助你，我必引导你。好像那些话都是非常肯定的哈、啊。那其实呢，然后就从这个阅历上看到每天都有几句话呢哈、啊。那个时候也是类似的话哦，就是你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呀、啊。哦，你尽管这样前行。那么好，我们就有了主的话，哦，好像那些那个连那个睡不着觉啊，那都是圣灵的感动。这个，因为这是一件比较大的事情，我很少睡不着觉的，而且整天想这个事情啊、哦。如果是圣灵的感动，他那个感觉哈、啊，他会一直来的。尤其要做一个重大的决定，老让我想到这件事情。那如果不是的话呢？哈，那他很快就会清淡而就过去了。就圣灵的感动，他还会再来。他过去了，这还会再来。你不理他，他还会再来。那神跟我们说话就是这样。那有了神的话，也有了圣灵的感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求印证啊。嗯，那个，我所求的印证呢，啊，就是我们的路费呀、啊、不够。那时候我们呢，有六个孩子了，一家八口，而派我到美国来的美国报社呢，他只是负责我一个人的机票，那另外七张票，没有这个钱。后来我就为这个祷告说，你一定要写明示，如果是你要我去，你就呢给我们预备。然后很快的那个报社就答应啊，也供应啊我师母她的机票，就是两个人的机票。可是还有六个孩子呢那我们再继续的祷告。那师母她用什么方法呢？她就是他起先没有跟我说啊，他就说我们有一些家具嘛啊，他就祷告说神啊，求你感动人来把我们的家具啊都买去啊。那么我们还有一个钢琴，就是筹路费啊这样。那么后来很快那个钢琴啊就有人买去了，而且呢买的人呢他也是个弟兄，他知道我们可能要去美国，所以呢他不仅是照我们要的价钱，同时还多给了啊、哦，这也是神感动他了。那至于那个家具呢，师母的祷告呢，他是这样，他说求你感动人来买哈、啊，不要零零碎碎的买啊，是全部都买。那我们就知道呢，主啊，这是你要我们去美国。有一天，来了一个牧师的师母，他来我们家，就是四处看看，说听说你们都要去美国啊？我说是啊，我们在祷告啊。那他就每个房间去看一看，家具看，然后看到我们的冰箱，他也把它打开来看一看。啊，他看完了，然后坐下来，他说你们这个家具都要卖吗？那师母就说市场都要卖嘛、哦、那是不是全都要卖呢？师母说是啊，要全都要卖呀。那么正好是师母她祷告就是这样，她不要别人光说买一个沙发椅啊或者什么，全部都卖去。好，这个师母说我要全部都卖，那就师母当然就肯定说这是神所要我们的。那还有一个奇妙的事情呢，那就是、啊、我们还没有来美国之前呢，哈、哦，那个住的地方谁也给我们预备了。我们知道哈、啊，这一家八口啊，不容易，在美国租房子，尤其是住公寓也不太容易，因为人都在一起。我们就祷告说主啊，你也给我们预备一栋房子，是独家独院的。而且呢，我们也知道住在美国没有车不行的，必须要有车。好， 好，那我们这一些祷告哈，神都垂听了。还没到美国呢，人就是告诉我们说，哎，有一个房子，哦，是一个姐妹的，听说你们要来呀、啊，她很愿意让你们住啊，没关系，你们能够出多少钱就多少出钱都可以，好像，那我们说，哦，就又听了祷告，那个车子呢，我一个人先来嘛，哈，那我就去了。New Jersey 呀、啊，我们认识的一个朋友，他是个做大夫的，呀，以前我在香港的时候啊，帮助他，有两个外孙呢、啊，从大陆啊，到美国，我帮他们这样申请，签证啊什么呀，他就是觉得我好像为他做了什么事啊，他总得要谢谢，所以我去到他家的时候呢。哦，他刚买了一部新车，然后呢，有部旧车，他正要送给人，他不知道送给谁。他说：“好了，你来了，如果你需要的话呢，我就送给你吧。”哦，汽车也有了，房子也有了啊，所以那就没话说了。我虽然我不喜欢来，我也得要来，因为这个是神的旨意，你懂吗？后来还有一件奇妙的事情啊，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每天早上啊，在我们住家的地方离开不远，啊，是在一个小山上，山头上也有一个祷告会。那么那天早上啊，祷告会，我大概是没有去，那去的当中有一个牧师啊，他。有神的话说，神要叫他来告诉我们。可是呢，他那天祷告完了以后，哈，他就发现说，哎，那个附近啊，在修马路，说挖了一个沟，那他骑的一个机器脚踏车啊，他就没法过去，他也想到我家来啊，就必须要经过那里。所以呢，他就是祷告说神，如果你要我到，那个周牧师家去，告诉他，这个消息，那你要打发人把这个沟啊，要搭一个桥，好让我这个机车可以过去。他祷告完了，哎，正有两个人，就抬着一块这个木板呢，就把那个沟啊，就这么样搭上，然后啊，他就过来了。他过来骑着车就到我们家哈，他一坐下来啊，他就告诉我他怎么来的。然后呢，他就说昨天晚上啊，神呢对我说要我转告你哦，说是神要你们去美国。他说昨天呢，我好像他是一个做梦还是怎么样哦，他说这个是好像我忘了他怎么说啊。就是说很清楚，神告诉他，说你是神要你们去呀、啊，要你们去美国，非常肯定的这样。那么加上那么多事情，神的话，圣灵的感动，这样，所以我到后来就没话说了，那一定要去了，所以我就接受啊这个报馆的这一份的工作呢。我就这样，全家就浩浩荡荡来到美国了啊！我为什么讲这么一段呢？哈，我把它哈总结一下，就是我刚才要说的哈，那三个原则啊，这是跟随圣灵啊，确实确定说这是圣灵的带领啊，也可以说我们确认说这是神的旨意，因为我们都愿意。遵行神的旨意，是不是？这三个原则呢，就是我把它作为总结一下呢，就是第一呢，就是要有圣灵的感动，一再的感动，而且呢，这个感动还不是普通的哈，那种提醒，是像我说话啊，心思意念呢，不该想的，不该说的哈，那个时候会有一点感觉。这个感动啊，就比较特别一点，比较强一点哈。 比较显著，这样，就因为你想这个感动啊，到一个地方，你晚上连觉都睡不好的话，那这个这是很强烈的一种的感动，这是第一。那你要是确认这是圣灵的感动，是神的旨意。第二呢，就要有神的话。那我有圣经的话啊，我是觉得。最好是圣经的话，那个最好是很清楚是圣经的话。再其次呢，是别人得到圣经的话，就好像那个牧师他来告诉我呢，也是圣经的话。尤其是两次啊，如果神对我们说话，是说了两次，或者是借着两个不同的人来跟我们说，你觉得？两啊，二啊，二是个见证的意思。两个见证人，在圣经里面就是可以两三个人的见证啊。主耶稣不是说吗？哈，你要凭两三个人的见证的话，才能够确认是这样的。那我有神的话，不只是一次，而且是两次。那么再就是。环境上的印证，求神呢在环境上的印证。那我这一点从哪里来的呢？就是啊，从这个诗世纪啊第六章啊、哦、第36节到40节，好像那里是讲到基甸。基甸呢，他听到神的话啊、哦，我相信他也是圣灵的感动啊，哈、哦，他不太缺。不太确实的知道呢，因此他就用这个羊毛啊，来印证，求印证，把羊毛放在外面，他就祷告说：“求神，就是让地上的露水哈、啊、不会落在羊毛上面，羊毛是干的。”他一次啊，第二天起来，羊毛确实干的了。他一次他还不够，他要两次，确实知道这是。神的带领，所以呢，他第二天晚上，他就再换了一个祷告。他说：“神呐、啊，说今天晚上呢，求你只要让露水哈、啊、只落在羊毛的上面呢、啊，而不地是干的，羊毛是湿的。”那第二天早上他出去呢去看的时候呢，果然呢，地是干的，羊毛是湿的，所以他就知道。那是神跟他说的话，因为他要啊、哦、要率领啊，一帮人去要攻打以色列的那个仇敌啊，敌人呐、啊，亚玛列人，他要去，因为他知道如果是神差遣他的话，他一定会打胜仗的，他是遵行神的旨意，一定会打胜仗的。我是从这一段的经文里头哈、啊，我就。领受了这样一个教导，就是说要有环境上的印证。那我刚才所提的我自己个人的见证，这三个原则哈、啊，就是要有圣灵的感动，一再的感动或者很清楚的感动。第二呢，要有神的话，很明确神的话。第三呢，就是环境上的印证。刚才我所提到的。那个环境的印证呢？啊，譬如，那个牧师到我们家来，他的那个祷告，那个修马路，我们的路费，神一点点的给我们这样的预备，还有就是那个师母特别祷告，那个家具啊，要全部有人来买啊，那个因为普通你要到一个人家。人家要卖旧家具，你总是挑你所要的嘛，啊，你没有说你全部都买的呢，那么那个师母啊，可能也是因为要帮助我们，我想也是神感动了他这样的来做，为了让我们呢能够有足够的旅费可以来到美国，你看这三点，那么。 如果你要是认识有什么属灵的长辈啊，属灵的遮盖，啊，特别是那些跟随圣灵多年的，啊，他们有经历，他们敬畏神，确实是，像我刚才所说的是100%的顺服圣灵，跟随圣灵的这样的。如果你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你认识的属灵的长辈呢？能够去跟他交通，把你的所领受的，跟他这样有一点分享，然后得到他的那个印证，也是那是更好、更稳妥这样。啊，这是可以说，我刚才说啊，跟随圣灵啊，信而顺服啊。是跟遵行神的旨意呢，是一件事，是一致的啊。因为圣灵的感动总是感动我们去照着神的意思来做。那么，遵行神的旨意的话呢，也就是用刚才我所提的那三四个原则，要确定这是不是神的旨意。我那个书里面呢，不仅讲到我们来美国，当时我怎么放下职业，怎么有神的呼召，我怎么知道这是神跟我说话，我怎么知道这是神呼召我？那么当我知道了以后的话呢，我才有这个胆量啊，就放下职业，而凭着信心这样来生活，靠着神来生活，因为我知道啊。比如，在这个神呼召我的时候啊，神跟我说了这么样的一句话哈，他说：“如果你向我忠心一日，我就对你呢就信实一日，我就献出我的信实可靠来。那么我听见这个话了，我还要求环境上的印证啊。那么当然，后来神就是带领我。”真的是供应这样，这个求印证哈，要记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当我们要确认是否是神的旨意，还有我们的感动是不是出于圣灵，要记得哈，要做一个重大的决定的时候呢，这个求印证啊是不可没有，不能单单凭一个人，尤其啊，有的人呢，就是把这个圣经啊，怎么夸他一打开，然后用手指去指到圣经那个地方，哦，这个就是神给我的话。我告诉你，不要这样做，你要多方面的来让神向你说话，显明他的心意，然后你清楚了，你就是这样去做。那不清楚呢，怎么办呢？等候。如果你不知道这是不是圣灵的感动，是不是神的旨意，你就等候，这是最好的方法，就什么都不要做。因为你既然不知道，你为什么还要去做呢？所以这是很自然的一个道理。那么说到这里的话呢，就是我要提一提，我们。跟随圣灵要记得跟随圣灵不要否定神所给我们的那个一般的那个常识，我们普通的那个常识，比如好坏呀，这个事情好坏呀，该不该呀，有时候我们呢，神给我们那个智慧，那个普通的常识，我们都知道，是吧？伤害人是不好的，对不对？那个说人的坏话，有时候我们没有这个感觉了，这是不好的。在圣经里面呢，就是背后说人呢，都是一种罪。有时候我们对圣灵的感觉敏锐的话，我们呢。在背后说一个人，这个人不在场，我们在说他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会有感觉的，我们会有感觉。那你能够说多少呢？就是 你要顺服你在里面的那个感觉，就是如何来跟随圣灵，也可以说是如何能够确认是神的意思，而不是我的意思。好，我想我今天我就说那么多。那个我的书里面写的比较很详细，我已经提过了，你们呢能够花一点时间呢去看一看呢，我想会更有帮助。最后呢哈、啊、总结的这一句话呢哈、啊、我常说的就是，如果我们照着神的意思，或者说我这么说哈、啊、如果我们不照自己的意思，只照神的意思啊，不管去做什么，记得哈、啊、神负一切的责任。即使有时候我们顺服，我刚才说信而顺服嘛，有时候我们顺服可能是错了啊，因为我们存心是顺服的，但是我们在那件事可能顺服是错了，你都不要害怕。神是看我们的心，他不是看我们外面做的对或者是错，或者是好或者是坏。神会照着我们的心愿来成就，他会使人的错误啊成为我们的益处。这就是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意思。就即使我们顺服啊，也许摸错了，在神看来还是对，但是呢，他也使我们的错会变成是我们的益处。这是神的爱，也是神的智慧。但是呢，不要忽略我们的那个 common sense， 英文呢叫做 common sense 啊，就是普通人一般的常识。所谓 common sense 啊，黑白我们都分得清楚啊，善恶我们都分得清楚啊，就连不要连这个 common sense 都丢掉了，你就啊，我里面的感觉是这样那样，不啊，不要把两个也混在一起。有时候你的 common sense 告诉你你应该这样做，那就去做吧，未必是圣灵感动你的，因为神给我们的那个智慧就是要我们来用啊。他不是要叫我们做机器人呢、啊？好像那个启动一下电，启动了才动。圣灵感动你，你才动；圣灵不感动你就不动。不是我圣灵这样的带领我，不是这样。要记得，我们是活的人，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他赐给我们有聪明智慧啊，有意志又情感，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呢要用我们的 common sense 所给我们的。有的事情比如说神呢，他要我们自己来决定，他要我们用我们的智慧啊来决定。那么我们在决定的时候呢，我们如果是聪明是智慧的，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所不喜悦的。神不喜悦的事我们就不要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我们就去做，是不是？这个就是我说的，我们神所给我们的聪明智慧也要用，不要把完全好像你就否定了神所给我们那个聪明智慧啊。我说一个例子，你们就知道。有的爱主的弟兄姐妹啊，他们跟随圣灵啊，会有点过分的，会有一点就是完全否定了他在自己的那个聪明和智慧啊。譬如以前在美国啊，有一个姐妹啊，这个是我在纽约的时候我听说的啊，实在是要力求属灵，完全的是一个跟随圣灵活在灵里面的人啊。所以他跟随圣灵，他什么事都问啊，他连啊他穿袜子啊他都要问， 他都要问说，到底圣灵我应该要是先穿左脚啊，还是先穿右脚啊？这个他完全把神给他的这个 common sense 啊，这个聪明智慧，这个脑袋啊，完全是否定掉了，就废掉了。我告诉你，跟随圣灵不能做机器人，要记得我们是活人啊、哦。这样的话就不会走偏，不会极端，因为圣灵和圣经给我们的教训哈、啊，都是平稳的，它是引导我们走正路的，走义路的，走神所喜悦的，而且呢是荣耀神，也是对人有益处的，就是荣神益人的道路，这是圣灵要带领我们的。好，今天我就说那么多，时间的关系，好吧？那最后呢，我们呢，稍许有一点祷告，赞美主，哈利路亚！一起跟我举起手来，感谢主，赞美主，哦，赐下我们所需要的这些那宝贵的话语，实在是圣灵在说话，圣灵在引导我们，是恩膏在教训我们，是他要把我们要带到神的旨意中，他要把我们要带到耶稣基督的里面，他要借着我们的信而顺服，来使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有改变，能够越来越能够活出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样式，就像他当初在地上一样。这就是神所要的圣洁荣耀没有瑕疵的教会。主啊，你恩待我们在线上的每一位弟兄和姐妹，赞美主。我也求你在这时候，我们还没有散去的时候，主啊，你的恩膏再来膏抹他们，圣灵啊再来充满他们。哈利路亚。我看有的人没有举手啊，哦，还可以把双手举起来，可能你们那边时间晚了，很累了，没有关系，这时候再来领受，你随时都可以来领受荣耀的灵，赞美主，哈利路亚，谢谢主耶稣，赞美主，哦，主啊，充满我，充满我，就在这个时候，充满我，哦，谢谢你主，谢谢主，今天，主啊，在这段时间里头与我们同在，像我们所说的话，主啊，你的灵亲自来带领每一位在线上的同学，能够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主啊，这些话都能够落实。哦，真理的圣灵来呀，引导我们的弟兄姐妹，每一位的同学能够进入一切的真理的里面。主啊，垂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将带领我们，感谢赞美，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祷告，阿们阿们，感谢主。好了，我想就跟大家说再见了啊，你们在亚洲的晚安了，好，再见，神祝福你们，北美也是这样，哈利路亚。